我们先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基督，圣善灵，您得胜的号声已经吹响，主要让我们伴着得胜的号声与主同行，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你拯救我们，让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你将你的义归给我们，你让我们在基督里也结果子。主啊，我们将我们的余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与主同行。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捆绑三胆魔鬼的作为，愿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过去去年和今年有一系列的那个讲到的主题，包括彼此接纳、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谦卑、悔改认罪。那么这个月我们的主题是我们当舍己。在看到这个舍己的时候，我就是说思考我是否就是说做到舍己。在某些方面我自愧，我不配讲这个题目，因为舍己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本分做的，也是践行基督每天应该做的。但是我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我们愿意舍己，那个与主同行，奔打摆在前面的路程。所以让我们今天用神的话语来，我们一起勉励，看怎么样来做一个舍己的基督徒。我们首先读一下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此就拉着他劝他下。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往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段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稣传道第三年。耶稣在传道三年半的过程中，第二年拣选十二个基督徒。那么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第三年，发生在五饼二鱼，下一个是吧，五饼二鱼和那个喂饱五千人，还有这个七条鱼喂饱四千人，这样两个。五千人喂饱的地点是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北边伯塞大，那四千人喂饱的地方是在加利利的，就是应该是东南边，是一个喂饱人的地方。五千人地方是犹太人地方，四千人是一个喂饱人地方，是一个不同的群体。那么在这之后呢，他们就去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是说上边那个该撒就向上面黑蒙山那个地方。所以这段事情这个事件就发生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地方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就耶稣带着彼得和约翰就上了黑蒙山，就是登山变相。所以这是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发生过程。那么在喂饱五饼二鱼，我们在伯塞大喂饱五饼二鱼以后呢，耶稣就上山祷告，他的门徒就过海要到那个加百农去。等第二天耶稣晚上那些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彼得他们很害怕，以为是鬼。耶稣说不是，是我。所以第二天到了加百农以后呢，很多人因为第一天五饼二鱼吃饱，第二天他们又追到那个加百农，完了问他们说夫子几时到的。那耶稣呢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跟那些人说呢，就是说你们是为了得饼吃，并不是真正的寻求他。因为耶稣跟他们讲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就是说旧约的玛拿所预表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是代表将来耶稣要到地上。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就是说必须呢吃他喝他，就是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那当时犹太人听到这个以后呢，因为他们是想让耶稣做王，带领他们呢脱离那个罗马人统治。那耶稣呢是要通过天国的信息呢救他们脱离那个撒旦魔鬼的捆绑，进入永恒的国度。所以两个呢分就是这中间呢距离很大。所以当时这些人听到说耶稣的肉怎么可以吃呢，耶稣的血怎么可以喝呢，所以很多当时寻求耶稣的人呢就渐渐的退去。但还有一部分留下来，包括十二使徒。所以他就问的十二个使徒说，你们也要离去吗？他的当时的心是非常的心灰意冷。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因为第三年耶稣很快就要进入耶路撒冷，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第八章第九章马可福音就记录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是最后的时段。所以他跟他们讲，就是说他要被祭司长长老和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的要辱骂，要羞辱，要鞭打，最后呢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死后要三天复活。当时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是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呢彼得就那个劝他。实际上那个词呢，我们说后边耶稣，我们回到原来经文，耶稣就责备彼得，那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前面翻译成劝他，后边责备，实际上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彼得呢就责备耶稣基督，说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有什么盼望了，你怎么现在就要去死去呢？所以呢彼得的寻求和耶稣的期望，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耶稣反过来责备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耶稣唯一的一次在关键时刻向所有的信的和不信的发出一个挑战，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边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怎么样做耶稣门徒，那个是靠信，就是说你要悔改认罪，要受洗，要接纳圣灵。你一旦接纳圣灵以后，就是神的门徒。神的门徒就要按着神的教训去做，就是耶稣向他发出挑战，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要跟从他。这是三个连续的动作，这三个动作不是分开的，是一体的，是相互影响的，是有一个 interaction。 不可能说一个人舍己不背十字架，也不可能说一个人背十字架背得很好又不舍己，所以这三个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今天我着重就是讲舍己这部分，后边十字架和跟从我们以后再分享。就是所以为什么要舍己呢？我们说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己当然就是我们通常理解就是说自己了，就是说我自己做一个决定，比如说我自己要移民到美国，我自己今天要吃饭做什么，我自己要这个寻求将来做工作，找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只是靠自己。只是我们信主以前呢，每一个人呢都是这样做的，而且我们会参考别人的意见。那么总体来说做这些事情，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但是总的根本点就是说，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靠人的智慧来行事的，我们和神是无关的。那人的智慧从哪来的呢？这个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本来亚当和夏娃是可以和神直接交通的，但是有一天撒旦魔鬼用微曲的神的话，他把神的话微曲以后呢，推迟了以后呢，就向亚当和那个夏娃呢发出了攻击。这两人呢最后的被撒旦魔鬼击败了，所以他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以后，这时候人就有了智慧了。这个智慧呢和神没关系，所以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的行事为人做事都是靠着和撒旦魔鬼发生 interaction 以后，被撒旦魔鬼引诱以后呢，那是人间的智慧。人间的智慧是以自己为中心，不考虑别人，偶尔会考虑一点别人，那也是残缺不齐的。所以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就是欲望人就是说不认识人的人。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罗马书三章十二就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耶利米书说得更透彻，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行善。善就是面向神的，恶就是背离神的。总体来说，我们说这话说起来好像有点太那个不近那个实际情况，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就是 non-profit 或者 charity 的机构也做很多善事，但是背后有一个不同的，他们所做的善事是归功于他们自己。比如说我们说佛教，他们行善是为了行善积德，最后进入他们所谓的涅槃或者 whatever。 但是基督徒行善是靠神，这个荣耀是归给神的。所以普通的行善和基督徒行善 最终的不同点是一个荣耀归给神，一个荣耀归给自己，这就是认识神和不认识神的区别。所以我们信主以前都是这样的。那黄国人说，那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应该好一点呢？信主以后呢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们依然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信主以前完全被罪捆绑，被魔鬼撒旦捆绑，我们有时候犯罪也不知罪。那信主以后呢，这个罪就是说原罪，原罪呢不是一个比喻，也不是一个抽象东西，它在灵界里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住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体内。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是住在脑子里，住在心脏，或者住在那个四肢里边，我们说不清楚，但是住在你人里边。我们说人呢可以分作灵魂体这三个，这三个是相互关联的。反正住在上面，就是说他会经常有引诱你来背离神的道，但是这时候呢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可以击败那个撒旦魔鬼的作为，使我们顺着的圣灵走。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会有一点点就是说向神的方向走，这就是在这个向神的方向走过程中，我们必须脱离我们原来的老我，就是说就是我们原来不好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原来信主以前可能就是说贪一点小便宜，觉得美滋滋的挺好的，那下次又贪了一点，那在圣经里边这是罪了，但是我们不知罪，罪最最终呢行乐。那信主以后呢，圣灵就感动我们，圣灵就责备我们说这个不能这样做，这个是靠圣灵，而靠自己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要那个成为神的门徒，必须第一个做就是说要做一个舍己的工作。那舍己的这些大概是分作三类，就是说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是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那在这里边，对我们在座的会众来说，或者这个弟兄姊妹来说的，这种骄傲的罪可能是比较大的，骄傲的罪比较大，而是也是最难对付的。所以下面我们看，就是说我们需要舍己，必须舍己，若不舍己就不配做神的门徒。那在另外一段经文说，若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就不配做神的门徒。换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门徒，肯定会背十字架，如果你不背十字架，肯定不是神的门徒。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来做到舍己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说舍己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弱点或者自己的罪，在哪一方面比较呢表现的强烈，哪一方面表现弱一点，我们自己都知道。但怎么样来舍己呢？圣经有两个教导，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以弗所书5:26和4:21，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说我们脱离我们的旧我，或者说脱离旧我要穿上新我，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一个努力的过程，但这个努力的过程不是靠我们自己。如果全靠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是失败的。我们必须靠着神的话，就是说用水接着道，就是用水接着道，这个就是说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道，帮我们洗干净，这个洗干净。神的话语它是一个就是说如果说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它会有一个就是说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常常会神的灵在我们心中会有一个提醒的工作，常常教导我们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我们在信主前后，我们或多或少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感觉，或者在某些方面在脱离救我的时候会有一个挣扎。如果说你做了基督徒了，你从来没有感觉到说我脱离那个救我老我有任何的挣扎，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那神的灵完全的掌控你，你是很就是说被神喜悦的那种，就是说基督徒就像那个就是说，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例子了，就是说因为保罗也很痛苦了，脱离老我的时候。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因为脱离老我你必然就是说那个经常脱壳一样，你必须经过一定的痛苦才能这个脱离这个老我。就比如说我们那个经常喜欢那个睡懒觉，我是就是说原先我是早睡早起的， 但是上研究生的时候被同宿舍的两个人就是 roommate 被他们搞得最后就是晚睡晚起，所以一直到最后新竹前的话也是晚睡晚起，但是说新竹以后呢就是说在这方面就是说得到一个矫正了，你知道就是这个少睡，对我来说少睡以后呢整个一天脑子会一塌糊涂了。就我们那个生了我们老二 David 以后2004年那会儿陈伯伯还在这教会，他星期六要祷告，说那会儿就是我们教会呢没有弥省工作，他说要我们这个教会开展弥省工作，所以他星期六一大早这个7点钟就要来教会祷告。所以那一阵呢，我因为 David 还小，我晚上还在照顾他，一大早还在那会儿6点多也就起来了，稀里糊涂起来过来和他一起祷告。那这个呢，如果是靠自己的话，很难能做到。但是说我有一颗愿意被圣灵带领的这样一个心智，神就会让你克服这个小小的空档。其实这都算不上舍己了，因为舍己确实是我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我实在没法讲这个题目，但是说我们教会是这样一个题目，而且我们基督徒又必须做到舍己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舍己就是说完全的抛弃自我，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单单的为神做上做下。我原先也分享过，就是说我刚刚信主以后呢读的这样一本书《十架载录》，就是我在加州，不是加州，肯尼克顿的受洗离开之后他们送给我这样一本书，我就读这个熟练的书籍。当时这个书籍呢对我鼓励，那个就是说有很大的鼓励，现今的对我也有很大的鼓励。那么这个作者呢就是说他是一个5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未婚妻已经在北京了，按当时的政策他完全可以去北京，那北京的调令也过来了，但是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小组长，他的名字后面有背过是这个基督徒小组长，就因为这个他就分派到苏州，分派到苏州。那因为他就是说对神的爱，所以说最后因为他呢就是说到了一个中学里做老师，本科一到北京做研究，所以他最后感谢人说说他做那个就是说做那个中学生的老师呢是驾轻就熟，他的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应聘工作，他有更多的时间呢去那个传福音。那后来因为传福音，后来又当时有那个三自那个革新运动，就是说自传自立自养，因为那个三自的根基和家庭教会最大的区别，家庭教会是以基督为头，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是以基督为头，那三自教会是以共产党为头，所以他就不承认三自教会，让他去参加一个学习班，当时有200多人，他是唯一一个不承认三自的，那其他人在这种环境下都软弱了。他因为不承认三自被劳教，劳教的时候那屋顶都是漏雨的，只要是下暴雨2-3分钟下边的这个褥子被子就都湿了，因为他在那个福建的地方，所以那个蚊虫叮咬那些都不在话下，那个吃的也很少。他是将近1.8米的个子，140斤，最后掉到90斤。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在困难的时候，也不是困难，在那个艰难的时候，在试炼来临的时候，因着主的缘故，他不否定主，他认主为他的主，这是他就是说设计，这才是真正的设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阶段在北美这样一个自由环境中，经常是那个养尊处优，好像根本没有我们舍己的机会，其实也不然。舍己我们至少可以从大的舍己我们现在做不到，或者说没有机会，也不怪你们说没有机会，那就是说有没有其他机会呢？比如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不迟到，算不算舍己呢？从某一方面也算，因为你懒散了，你就是说啊，迟到5分钟也没事，但是在神那儿迟到5分钟就是他不喜悦的。我们可不可以从最小的市场做起？我们说读经没时间，工作很忙，那个孩子的那个活动也挺多的，那每天读经读上5分钟，记住那么2个字可不可以？就从最小做起，因为你在小市场不忠心，你大市场也不会忠心。你不会是说啊，这些小市场我不看，等那个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会遵守主的道，这个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规律的啊。还有前两年那个，大概7-8年前，1999年那个 Rachel Scott 那个高中生，在枪指着他的时候，说你还要信基督吗？基督还是你主吗？他说是，就此就没命了。 对我当时是18岁，就是说对我们来说豆蔻年华一下就没了，好像是损失很多，但是一粒种子若不掉在地里，永远是一粒，掉在地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他死后，因为他的见证，很多人信主。其中一个我记得一个 case， 就是他做一个那个就是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准备自杀，我想不通他为啥自杀还要看这个追悼会呢？所以看着看着追悼会，就是说他的心就软化了，他就放下那个自杀的自身凶器，他就不自杀，最后就悔改认主了，就是说。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工作，要让神带领我们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圣经上说，我们信主以后要思念上边的事情，而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情。当年思念上边的事情之后，地上的事情神就自己就看你了。直到这儿，我们说我们在北美工作，我们做第一代移民，我们有时候工作的很辛苦很辛苦，教育儿女也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做工作，这也是我过去到最近一直体会，就是说我们做市场的工作是神给你这样一个机会荣耀神，做工作养家糊口这个概念不应该我们基督徒有的，做工作养家糊口是一个 byproduct， 是 byproduct， 做工作是你在这个工厂上，就是在那工作单位，就是说借着你的行为，借着你言语做基督福音的使者，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概念，也应该就冲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寻求的。所以当你有好的见证的时候，那神会自然会保护你，神会自然会养育你，因为圣经也有很多的应许，其中旧约有一句就是说，你们当将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永不叫一人动摇。所以我过去经常讲，就是说我活的每一天我都是靠神的应许来活的，靠着神的应许来活的。我们真不知道明天，真不知道明天。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话的时候，比如说就像我们保罗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讲说，我要怎么样的时候就被那个罪的律就打败了。这个就是说应该按我们基督徒就是来讲的话，当然保罗在那儿用我是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就是说修辞手法，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说，神若许可的话我做什么事情，不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打好一个框架，一个框架，让神来就是说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意思。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观念当中，我们这个所想的所要做的经常不成就，所以最后就到处说说到底神还有没有，到底神还帮助不帮助人呢，就是说。所以你用这个方法不对，用这个策略不对，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说就是说要按他的意思行，就是我们服侍神也好，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要按神的方法和神的形式来做，不是说按照我们说我愿意怎么样，比如说我愿意教会壮大，按照我的方法来做，这种方法可能会成功，就像那个德克萨斯那个Joe一样，但是神喜悦不喜悦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说我们要按神的方法来做事情，要按神的方法来设计，要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里下功夫。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脱去老我，跟这个根本不可能，这是唯一的道，因为神就这样说的，没有任何捷径，没有任何捷径。所以我们就是说希望弟兄姊妹有读经，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参加那个查经班，可以参加主日学，你不经过这个道，你舍去老我不可能，这是这个铁定的规律，就是说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所以我们必须就像那个约翰书所说的，我们必须问那个不能朽坏的去劳碌，就是我们必须读经，像思念天上的事情，你这样才能设计，才是真正的神的门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儿，将来在神的宝座前要试验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事工，有的金银宝石可以存留住，草木禾稼存留不住。我不希望我们当中说将来有很多草木禾稼的，那草木禾稼意思是啥？那些东西都烧掉以后，虽然你是得救，但是你是一贫如洗，就像经过火里边一样。虽然我对这句话我讲不明白，就是说到底一贫如洗，到底经过火里边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你和他的这个金银财宝可以从里就有奖赏和没有奖赏，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 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市场的一些，我们说工作当中你有工作的业绩很好，比如说那个卖货卖得很好，那公司会给你奖赏，给你奖赏个一部车，或者给你奖赏个就是说多少的休假。当你知道别人有这个的时候，你没有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个落差。比如说我们说涨工资啊，那个老板给你涨了10000，你挺高兴的，就是因为同事说老板给他涨了20000，你当时那个心情就不好了。所以这个奖赏有奖赏和没奖赏，奖赏多少你是会有感觉的。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等将来到天上我们审判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做工的时候，那个区别出来的时候，你会有那个感觉的，你会有感觉，这是神的教导。所以说我们必须就是说要尽心，就是说要舍己，要读神的话来做到舍己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够就是说，随后就是说舍己，就是帮那些所有的罪，帮我们神不喜悦所有的罪定在十字架上，那个背十字架就是指的意思，帮我们神不喜悦的罪都定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才能够轻松的这个去奔跑神的路，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是要舍己的，就要必须按着神的话，那个，所以说这也是神的感动。在我那个刚那个就是说信主那一段时间，就是说你不管走到哪，读神的话，那个可有自己的努力的成分在里边，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神的感动，神的带领了。有时候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有时候是不知觉，就是在当时在回过头来的情况下，在回顾你的经历的时候，就是说神的带领是丰丰富富的，神给你的很多。那现在我的感觉就是说神给的很多很多，但是说让我想起说我能为神做了哪一点舍己呢，我真是一个也想不起来。我这过去因为这段比较忙，过去那个三五天时，我想说为神我舍己了什么呢，这是一点也没舍，好像说旧的老我好像有时候一点也不落，今天不是这个旧我，明天就是那个旧我，这经常冒出来，深知那样不好，但是说求神怜悯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那个把那个老我呢一点一点脱去，这是说我们和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共勉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看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叫那个跟随他的脚踪，据说这本书的它的销售量仅次于那个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书。那个这本书呢，作者是他的生日是1857年到1946年，他是一个很小的牧师，是堪萨斯一个教会很小的牧师。他当时的教会呢，就像我们教会一样，那个养尊处优这样一个阶段。直到有一天，教会来了一个，就是衣衫褴褛、穿着很破烂一个垂死的一个人。他的心里受到极大震撼，他就想说：“我们基督徒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就这样养尊处优这样下去吗？”所以他就向那个会众发出挑战说：“在我们生活中所处的每一个世界当中或者每一个阶段，基督会怎么做？基督会敬拜的时候迟到吗？当他发出这个挑战的时候，他的会友当中有各式各样的人才，其中一个是当时做那个发行报纸的，他的发行报纸是每天都有，就是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而且星期日的报纸它是一个娱乐的报，销量很好，挣钱很多，订阅的人也很多，里边主要刊登一些娱乐的新闻，在当时尤其是刊登那个拳击的新闻，因为第一天晚上星期六晚上的拳击，第二天人们一大早要看，所以这个报业这个老板他就说，基督会在星期天发行这样的报纸吗？那肯定不会，所以他忍痛割爱，跟他那些管理员工说，我们星期的报纸必须停了，订阅的报纸我们要给他们把钱退回去。所以说他呢，就是说虽然在市场来说他少挣了钱了，但是在心里边他得到了平安，因为他是做了基督所喜悦他做的，那个是舍己过程。所以说 那个是我们要向那个方向努力的。不管你舍己大还是舍己小，只要你尽心尽力在心里边舍己了，在神那儿都是满分。就像说那个五切的两切的，挣了五切的来说，对我们说比挣两切的多，但是在神那儿，他两个都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说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做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是我们按着心里边神所赐给我们能力，我们舍己了，在神那儿就是我们就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么舍己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希伯来书，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重新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下一句，这个图画就是说，我们舍己以前，我是找了两个卡通比较形象一点，大家容易记住。舍己以前，我们不是说一身轻，我们背上背很多东西，背着我们的工作，背着我们的世界，我世界是它是拿那个 dollar 的符号来表达的。那舍己以后呢，就是我们放下老我，把这些老我呢全都定在十字架上了，定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身轻了。这时候我们是背着什么呢？我们是背着十字架。十字架有什么功用呢？十字架是荣耀的十字架，它可以给我们能力。那右边这右下角这个图就是形象的说，十字架可以帮助我们在世上度过各种各样的难关。我们那个 David 昨天有球赛，今天早上也有球赛。我在这个他今天我非常感谢神啊，非常感谢神，今天早上这个第一场球赛输了。要不输的话，他现在还在那边要等着踢球，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如果说他要说今天现在那儿踢球，我在这儿讲到，那可能一点见证也没有。我会的就是说，生搬硬套的说一些字句方面的东西，没有那种耐心的力量，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输了，他可以回来按时的敬拜。上个礼拜我们一个弟兄也说啊，我儿子那个球赛输了，所以又过来参加，我说感谢神输得好。所以说，如果说你有一个心智向着神，有时候你做不到，神会帮助你做，神会给你造就各种各样的条件来做的，神会帮你各种各样的条件来做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老我，把我们神不喜悦的那些东西都定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一身轻，我们就可看，就像这个卡通一样，我们就可以努力向前啊。我们想想，如果说我们在市场跑百米、跑五千米、五 K、十 K 或者半马、半马、全马，有带着行李跑的吗？有背上各种负担跑的吗？不能。所以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也不能背上我们沉重的老我去跑去。我们有时候感觉说，这个十字架好苦，十字架路是窄的，不是宽的，但是我们感觉有时候十字架好重啊，好像背不动啊。我想这有时候是一个错觉，你背的可能不是十字架，你背的是很多年的老我，你不愿意卸下来，偶尔可能卸下来一下，第二天说啊，不放心又拿起来了。所以说你很多情况是背的老我，而不是属十字架。如果说十字架是成了你背不动的话，那神的话语就不对。神的话语说，若有刀担劳苦担重的到我这里来，我担子是轻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背的十字架都很沉重的话，那神的话语就不对了。但我们笃信神的话语是对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背的不是是真正的十字架，是背着我们的老我。你背上老我和背十字架这两种感觉就不一样。那曾经看到过一个牧师说，他去那个 我不记得他是探访还是聊天，和一个弟兄说：“哎呀，我这个十字架太苦了，这个每天回家以后，家里边这个闹得鸡飞狗跳的，乱七八糟，摆不平的事情很多事情。”那牧师说：“咋回事？”他说：“他那个大姨太太和小姨太太，这个整天在家里边吵架，那个搞不定。”你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大姨太太和小姨太太吵架，那根本不是你的十字架，那是你的老我。圣经里明说就是一呼一吸，亚当和夏娃，谁让你娶两个了？所以我们生活中也是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孩子的活动太多太多了，就是说但是说求神让你把孩子活动能妥善的安排，有时间读经，有时间团契，有团契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团契不是一个选择，团契是一个必然过程，因为你不团契，你单枪独马容易被魔鬼攻击，因为圣经已经在教导我们说不可停止团契，在团契里边我们可以互相勉励，可以互相激发爱情，就像一堆柴在一起燃烧一样，你单了一根拉出来很快就熄灭了，就是说当然我不是说指的说你单个不参加团契你的旧人就会落死掉了，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神的话语，我们就是说真正的舍己，那舍己以后呢我们就是一个轻松的，我们就会很轻松，我们就真正会感觉到那个神的那个恶，就是说神的这个十字架是又轻松又好背的啊，不下面我们就是最后一句话，这是我刚才就说的，就是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在监狱书，它是一本监狱书信写的这个命令，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保罗一生就是舍己的过程，你说他原先是逼迫基督徒的，后来被神拣选以后，当然神也很恩待他，把他踢在三层天上，我们知道其他的十二个使徒，我们说如果说犹大也算了，其他的十一个使徒，另外补了一个，虽然和耶稣在地上三年半，但是不曾上过三层天。保罗是被神所恩典的，特别重用的，踢在三层天上，所以呢，保罗呢也愿意尽心竭力为主受苦。那我们说了说，我要没被神踢在三层天上，神也没有亲自跟我讲话，那我是不是就不应该这样呢？不是的，神是对众人和门徒讲的，这门徒就是包括每一个人，不单是说牧师，不单是说长老，不单是说执事会或同工的。实际上讲到同工，这里边有一个概念性错误，什么是同工呢？和神同行的做神主工都算同工，就是换话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工，都是神所放我们发出的挑战。神的挑战是若你要做他的门徒，就是我们包括每一个人，除非是你说我就根本没想着做他门徒，所以很多人就退去了，很多人就退去了。如果你要做他门徒，你必须舍己，你说我愿意做他门徒，我不愿意背他十字架，那个等于说你不愿意做他的门徒。今天的话讲的有点硬，但是说我虽然不配讲这样的话，但这个是神的教导，我必须向大家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如果我不讲就是我的罪了，我不愿意担当这个罪，所以我宁可得罪大家，我也不愿意得罪神。因为我们过去讲道当中，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很多的慈爱，很多很多神的祝福，但是我们要传神的福音，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那些都对，但是说舍己也对，舍己也是应该的。所以说今天向大家发出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详细的思考一下，我们有哪些我们可以放得下的，为了神放得下的，不是说你为你自己放得下的，不是说我今天的兴趣不在这个了，所以我把这个放下，这个不是舍己，而是说今天你这个兴趣在这儿，但是因着神的缘故你愿意放下这个，这个才是舍己，这个才是舍己。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神的灵就会给你力量，神就会给你创造一种环境啊！所以让我们下边一同来读这一段经这一句经文，也成为我们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期望，我们一起来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愿神的话语给我们能量，愿神的话语祝福我们。